中共新动向，政权或要出大事。沈阳一法院拒退诉讼费，政府冇钱。河南银行爆煲，受害人失踪四个月。乌克兰限制双重国籍出境，美警告国民。印度大选，莫迪惨胜，国会冇单独过半。莫迪连任后转发台湾总统贺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三个礼拜以来，中共政坛出现新趋势，各省省委书记兼任新职，分析警告说老百姓要小心了。由5月15号至今，上海、云南、重庆、安徽等多个省的中共省级党委书记以省委国安委主任身份召开省委国安委全体会议。官方公众号郑之君发文总结说，各省级国安委会议有两个重点，首要就是将维护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二个重点就是加强风险检测预警体系。亦就是如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国安委主任韩俊所讲，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站位高、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将威胁政权的因素熄灭在萌芽状态。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大范围召开国安会议？法广在报道中说，观察人士分析，由时间背景看，拖延已久的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到底这次全会将应对难以化解的重大经济问题，定是党内日趋复杂的内部矛盾，至今无眉目。由20大以来，军内党内高层连续性莫名失踪、撤职、替换频繁，来看内斗在习近平亲信之间展开，而且越演越烈。在这样的环境下召开三中全会，习近平政权似乎更需要防微杜渐，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都会被视为影响政权安全的重大问题。自媒体人财经真相认为，各省接连召开省级国安委会议，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说明习近平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将国安权力下放，要求地方第一时间及时镇压。有网友跟着提出，国安权力下放就是军阀混战的开始，国安权下放，武警的指挥权放不放？不放，一旦有事点及时镇压？如果放了，那地方势力就有可能做大，这个是一个无法调节的矛盾，不可能既要又要。但习包子就是这样首尾两端毫无担当的人，接下来会有很多好戏。目前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进入危险期。自媒体人翟山英在直播中分析说，习派和中共内部保守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翟山英说自己认识很多中共内部延续邓小平路线的保守派高官，这些人仍然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希望共产党能够继续统治中国，认为习近平是共产党的叛徒，因为习近平试图将共产党变成习近平的党，要求所有人必须忠于习个人而不是共产党，所以目前高层出现习党与共产党之间尖锐的矛盾。翟山英认为这两派会打得越来越激烈，坚固的堡垒只能够从内政攻破，中国未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产生分裂。此外，翟山英还谈到中共现在没有钱，房地产上所有能够出的政策都出了，限购全部都打破了，但楼市仍然未能回暖，这个很可怕，因为如果救不到楼市，接下来房地产会带着所有的累，包括银行的累、关联性金融机构的累、地方政府的累一起爆，下一步中国要出的大事就是金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地方政府缺钱。最近沈阳一网民抱怨法院不退回诉讼费， 话是因为区政府财政没钱。据自由亚洲6月5号报道，有网民在微信聊天群透露，沈阳市云南区法院不肯退还预交的诉讼费。多方面查询后，法院回复说，该院所有诉讼费都被叫停，理由是区政府财政没钱。河南律师赵生近期听讲过法院出现这类事件，他认为这件事和经济环境有关。赵生解释起诉人为什么要求法院退诉讼费。第一，你撤回诉讼，你变换民事经济案件，你起诉了你又撤回，就要法院退回诉讼费。第二，你变更诉讼请求，有些是变更标的额，你变更低的标的，这样要求从高标的变更为低标的，就要退多交的诉讼费。现在的环境他肯定退不到，因为现在法院没钱。广东一位陈律师说，网民说的这件事可信度很高，二十几年前经济状况不好时自己也遇到过，你要退钱他们就推三阻四，因为涉及的钱不是很多，后来我没再去追讨。如果你不追一般不会退，那个是二十几年前，后来经济状况变好了，一般很少有不退的。云南法院还算成熟，他明讲话是区政府没钱。法律界网络活跃人士许生说，他第一次听讲法院不退诉讼费，或者法院真的没钱了，以前真的没听讲过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他们资金不够用了。我知道诉讼费是按照民事诉讼案中按照诉讼标的的比例收取。江苏王律师说，经济大环境不好，当地一经营佛门的民企法人代表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他经营两个厂，苏州一个，成都一个，成都的工厂现在就剩下三个人了。苏州厂以前最高峰时达到60至70人，疫情期间还有20至30人，现在只剩下10个人。他的情况还没有我们打工仔赚得多。王律师有很多同学在政府部门工作，王生由同学那里得知，内蒙政府以各种理由减扣经费，例如边疆补助以后就不发了。例如包头市东河区属于边疆，昆都仑区不属于边疆，青山区不属于边疆了，各方面都减少补助。苏州网民刘生告诉自由亚洲知，就在上个礼拜，苏州市纪委要求每一个公务员退还之前发的职务补贴。路透社6月5号报道，湖南长沙商人欧阳云2月去河南郑州要求归还被银行冻结的数万元存款，但却失联，至今音讯全无。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2月欧阳云等10名受害人再次去郑州抗议，在街上逗留约半个钟头后，被跟踪他们的几个男人推上一架公交车送到警察局。知情者透露，扣押期间警方只是派了发毛的食物，睡眠时间也很少，其中大多数人被扣押几日后获释，但欧阳云和另外两人至今仍被拘留，官方没有提出诉讼，家人亦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欧阳云的家人曾经打电话和写信给郑州警方，但都没有获得回应，他们认为欧阳云可能已经死亡。据报道，欧阳云在2月9号被羁押，但警方出示的逮捕通知上标注日期却是3月19号，原因不明。逮捕通知显示，39岁的欧阳云和另外一名50岁姓史的男子都是因为寻人之事被羁押。消息人士指出，这场村镇银行丑闻和目前中国经济疲软没有直接关系，但欧阳云等人被严厉处置，可能是因为当局企图避免在经济衰退之际出现大规模骚乱。2022年7月河南村镇银行爆煲，60多万名储户存的存款被冻结，涉及400多亿人民币，陷入财困的民众只好维权，希望能够攞返自己的血汗钱，但是就被中共政府以铁腕镇压。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指出，中国2023年第四季经济问题引发的抗议活动比前一年同期增加 1.27 倍，达到805宗。抗议者主要是被拖欠工资的劳工、烂尾楼业主以及被呃钱的投资者和退休人士。乌克兰政府进一步限制男性国民出境。美国使馆提醒有乌克兰公民身份的美国国民，如果进入乌克兰可能无法离开。法新社报道，美国驻基辅使馆发声明说，6月1号起，乌克兰取消外国居留权例外条款，不再允许18到60岁具有双重国籍的乌克兰男性公民出境。报道指，乌克兰面临兵员短缺问题，之前已经将动员入伍的年限由27岁下调到25岁，现在有外国居留权的乌克兰国民会同其他乌克兰逆龄男子面临同样的出国限制，除非有健康因素或者是经过政府批准，否则一律禁止离境。乌克兰边境卫队发言人德姆斯科亦都向法新社证实，乌克兰不单止不承认双重国籍，而且往后拥有其他国家永久居留权的男性公民亦不能够再任意出境。德姆琴科解释说，根据戒严法，定居在乌克兰境外的乌克兰公民可以出境，但是现在出境开始受限。美使馆因此警告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乌克兰人，如果不想永远留在乌克兰的话，就不要去乌克兰，以免去了走不到。乌克兰当局承认，平均每日都有约10名男子企图非法出境。BBC 曾经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指，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近20000名男性为了躲避兵役逃离乌克兰。印度国会下议院选举结果5号揭晓，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543席议员中赢得240个席位，虽然仍然是第一大党，令莫迪成功连任，但席位没有过半，明显失去压倒性优势，这个是莫迪执政10年以来首次失利。印度人民党仍然有希望透过与小党结盟继续执政。莫迪5号率领内阁总辞，由于席次减少，莫迪需要与联盟中的地区性政党协商，确保他们的支持，如果组阁顺利，亦可望在8号宣誓就任总理，进入第三任期。主要反对党联盟共获得231席，其中国大党取得99席。选举结果引发股市震荡，莫迪盟友阿达尼集团创办人阿达尼旗下企业股价一度暴跌 25%。 美联社指，莫迪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有成，但未能创造就业机会，只是少数人享受红利，令贫富不均和失业成为核心议题，导致票仓选票流失。高盛在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即使多数席位减少，我们亦不认为宏观稳定性会受到影响。失去单一党过半的地位，势必令莫迪的结构性政策变革更困难。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管理执政联盟中的势党，这些伙伴很可能会就关键的部长任命进行谈判。印度总理莫迪在国会下议院选举中实现连任。莫迪5号晚间在社媒平台转发并回复赖清德总统的祝贺，并表示期待台印关系更紧密。赖清德发文祝贺莫迪连任，并表示期盼双方持续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化双边关系，为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繁荣作出贡献。莫迪转发赖清德的贴文，并说多谢赖清德总统温暖的祝贺，期待台印之间的关系更紧密，持续深化互惠的经贸与科技伙伴关系。今年4月初台湾发生大地震后，莫迪亦在社媒发文表达对台湾的关怀， 强调印度将与坚韧不拔的台湾人站在一起。自由时报引述不知名的涉外人士指，由台湾发生大地震，莫迪总理发文送暖，到赖清德发文恭贺莫迪总理赢得第三届任期，一例展现台印双方是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实伙伴，二例更象征台印关系的持续深化，意义重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